起祷告。阿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所赏赐的，你说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要将平安留给我们。主，我们今天带着感恩的心要来敬拜你，那每个人的心就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安静卸下我们的重担。求恩主祝福今天的话语，让这些信息都成为我们属灵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贺琴跟彩云的分享我刚才听到的就是当两个人争吵的时候贺琴拿起屠龙刀彩云就拿起倚天剑，就倚天不出谁与争锋那现在呢是一个拿菜刀切菜，另外一个拿锅铲炒菜互相的配合。他说到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有一些缺陷的，有一些缺陷的。这些缺陷从哪里来呢？记得在去年的八月，教会请了林国亮牧师来主持一个家庭的特会。那林牧师呢，他现在是加州神学院的院长，正道神学院的院长。林国亮牧师是普渡大学的家庭研究博士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家庭树生命树》，请 AV 把那个 slide 打出来好吗？他在书上说，一个人的人的一生有两个家，有两个家，一个家呢是生长的家，一个是生长的家，就是我们父母亲的家，父母亲的家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那另外一个家呢，就是我们长大以后呢，我们自己当家的那个家。那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会带着我们原生家庭的习惯跟那些个性，就是我们从小养成的那些缺点我们就进入到我们自己当家的那个家里面。这些缺陷，这些有问题的个性、品格、说话的方式、处理情绪的方法，就怎么样，常常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造成很大的纷争和争吵。刚才贺琴说，我们虽然是四肢健全，但是我们里面并不完全，我们里面有那些心灵上的缺点。神将两个心灵上有缺点的人配合在一起，目的是要我们互相的扶持，而不是拿对方的缺点来常常攻击。所以我们就想到圣经所说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刚才的分享也提到，婚姻没有后门，只有天梯。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常遇到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想要打开后门逃跑，而忘记我们要向上寻找神的帮助。婚姻不是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而是呢，你要使你的二分之一成为一个一。所以在林国亮牧师写的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很多辅导的个案，其中有一个个案是这样子的。他说有两个年轻人来到美国留学，男的攻读博士，女的攻读硕士，两个人开始谈恋爱，后来结婚了，好不容易呢，两个人呢都拿到了学位，也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也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后来这两位年轻人逐渐的一步一步的要完成他们美国梦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出门要度假，丈夫很高兴的很快的就把所有的行李就拿上车太太这个时候说慢一点慢一点，现在不要把那个放奶瓶的袋子带到车上去，免得等一下呢天气坏就坏掉了，天气热就坏掉了。结果呢，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吵了起来，丈夫火气越来越大，就动手挡了太太。一个本来是要快乐的度假，为了一件小事就泡汤。你知道当吵架变成家暴事件，报警进入法庭，就变成非常的复杂。因为一件小事来争吵，值得吗？值得吗？这两个年轻人很努力为将来的生活打拼，他们得到所期望的结果吗？有得到所期望的结果吗？答案是不一定有的人说有，有人说没有。重点是什么？你所期望的结果是，如果是学位的话有了，如果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也有了，如果期望的是结婚成家有小孩也有了，那没有的是什么？没有的是一个 幸福和谐的家，没有彼此包容、互相疼惜的婚姻关系，努力就能够得到你所期望的结果吗？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个大纲。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说到渔夫捕鱼的故事，他说到有一个人叫做西门，西门跟他的同伴在格尼撒勒湖捕鱼啊。那你知道格尼撒勒湖啊，又叫做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是一个形状像直立竖琴的一个大湖，从西到东只有八英里，从南到北只有13英里。虽然名字叫做加利利海，其实呢，它是一个不大的湖，很小的湖啊，很小的湖。但是呢，对西门和他的同伴而言，这些捕鱼养以捕鱼为生的人呢，加利利海是他们人生的全部。当捕到鱼了，大家很开心，生活有着落，回家家里人有饼有鱼来吃。如果捕不到鱼，大家就要饿肚子。在这个故事里面说到西门跟他的同伴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鱼，于是回到湖边，大家把网洗一洗，整理整理，努力了一整夜，没有得到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啊，耶稣来到了格尼撒勒湖边，啊，众人都在拥挤他，耶稣耶稣，你赶快讲一些神的道给我们听。那耶稣看见人这么多啊，他就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讲道。他正好看见湖边有两艘船，船上没有人，他就上了一艘船，以后这艘船是西门的。耶稣上了这艘船，就告诉西门说，来，你把这艘船撑离岸边，因此有一个很好的位置呢，耶稣坐下来从船上教训众人。当耶稣讲完了道以后，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弟兄姐妹，西门是专业的渔夫，耶稣不是。湖水深的地方白天没有鱼，晚上才有鱼，所以在跟专业知识是相反的情况下，西门顺从耶稣的指示，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很大的丰收啊，两条船装满了鱼啊，这当然是一个很出人意料之外的一个结果。不过对那些一直在跟随耶稣、听耶稣讲道、也看过耶稣行神迹的人，这种大丰收的结果应该也是可以预期得到。但是我认为这里面真正的那个惊讶、那个 surprise 啊，是什么？你认为真正的惊讶是什么？是西门的反应。西门的反应，然后采矿的人挖到了金矿，买乐透的人中了大奖，他为了所得到的这些意外的财富啊，他大非常的高兴跳跃的时候啊，但是西门彼得他看见抓满两条船的鱼是一笔很大的财富的时候，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离开我的意思是放弃我，不要理我，我是个罪人，我是个很糟糕透顶的人，我不配跟你在一起，请你走开吧。
温志宏，那是你不认识我，你不知道
谁？
温志宏。
温志宏啊，啊，温志宏身体不太舒服。温志宏，朱莉在吗？好。我们这里有医生吗？好，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彼得说，西门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很奇特的反应，对不对？很奇特的反应，对不对？有耶稣的祝福，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说自己是罪人，请耶稣离开他呢？今天我们基督徒向耶稣祷告，我们向耶稣祷告，我们说，主啊，主啊，求你帮我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他说，主啊，求你帮我的孩子进入一个好的大学，进入一个 Evergreen 的大学。主啊，求你帮我的儿子找到一个好的太太。这些难道不是我们想要从耶稣那边得到的祝福吗？如果我是西门彼得，当主耶稣祝福我捕捉到很多的鱼的时候啊，我跟耶稣说啊，主啊， 我们合伙来开个鱼公司啊，我们赚的钱可以来救济穷人啊，推广福音事工，不是吗？那我跟你分享我自己的见证。在我37岁以前，我不认识耶稣。在那个时候啊，我不懂这个基督教哈、啊、跟台湾民间宗教有什么不一样。我从台湾来的，那圣诞节有没有耶稣不重要啊，有放假出去玩参加 party 很重要啊。那我至于我对那个罪啊，人有罪的看法，就是说你只要不犯法律上的罪，你不要大张旗鼓的去触犯那些啊跟社会道德传统不被认同的事情啊，你就是一个好人嘛。那心思意念有什么遐想，有什么贪心，有时候做一些小小的犯规犯错的事情啊，良心会被责备嘛，但是良心被稍微针刺一下就过去了，试一下就过去了，就麻痹了，有什么罪呢？那个时候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有一份很收入不错的工作啊，有升职加薪的机会，结婚生孩子建立家庭，有钱有假期就去旅行吃喝玩乐，有多余的钱呢还可以做善事，我是一个好人啊。所以这一路走过来，生活工作平顺，也照着这个目标前进，只要努力就能得到我所想要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偶尔也会想一下这个什么叫做人生的意义啊，什么是人生的目标这些问题。那对于在这个啊社会上有一些自称有超自然神力的人啊，我们也是有点好奇。可是在日常生活忙碌的当中，这些思考人生的问题，这些事情就好像在海边的海浪激起了一些浪花，然后呢一下子就平就安静了，这些想法很快的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后来我在1988年来了美国，那我现在住在 Maryland 工作，后来1993年我就来到了北卡啊，那是我一个人生很重要的转捩点。我白手起家，我开始我开创自己的电脑事业。那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也被介绍来到了洛利华人基督教会，我就在这个教会里面接触基督教信仰，我们夫妻一起信主。在94年8月26日呢，我们一起在旧教堂受洗，开始我一个基督教基督徒生活的第一章啊 Chapter 1啊。可是信主以后这些年，我还是忙碌在我的工作，我全部的心思意念放在怎么样开拓业务，我的目标是什么？降低成本，提高盈利空间。对教会的事情我并不是很热心，读圣经祷告也是很少的事情，我星期天才来教会，我依靠我自己的才能双手，我要打拼自己的王国。每天早晨我就开车要去上班的时候啊，一路上我就会想，哎，今天的订单啊不晓得有多少啊，要怎么样来出货，我就担心有没有足够的利润要来支付所有的费用啊。对教会我也是有金钱奉献，但是你知道吗，在潜意识里面其实有一些挂虑啊，担心什么？不奉献恐怕会失去神的祝福，这当然是错误的想法。在以色列的加利利海跟全世界相比，加利利海只是一个小湖啊，只是一个小湖，你看不清楚啊，在那个图里面有个叉叉哈，有个红色的叉叉，那个地方就是以色列。加利利海是一个很小的湖，但是是这些渔夫生命的全部啊。同样的，在那几年我的公司就是我心目中的加利利海，这个小小的公司就是我人生的全部。那几年我公司里面啊，我这个当加利利海起了一个风暴，渔夫捕不到鱼空手而回的时候，那个要讨生活的渔船啊，都有可能被风暴来打坏。同样的，在2001年911的纽约啊，摩天大楼被恐怖分子炸毁的那个事件，影响了整个美国。那个时候 internet 的快速发展，个人买东西的资讯多了，买东西的习惯改变了，这些大环境的风暴就好像加利利海的风浪，我的公司像那艘船一样，一个接一个的风暴打
打坏了我的工时。后来我每个月啊，只能抓到几条小鱼，你知道吗？原有的忙碌归于平淡，原有的那种营业利润丰收的喜悦啊，就变成了生命的无助和无奈。我还是很努力，却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各位朋友，你一直在追求的是什么？你在追求的是什么？你满意你努力所得到的结果吗？有人说是啊，我很满意。有人说我还在努力，不一定。那你这些追求的东西，成为你生命的全部吗？成为你生命的全部吗？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个大纲。所以当我回头看我以前的日子，原来我一直在追求的，我这个小小公司的买跟卖啊，我的收入跟支出成了我生命的全部。抓到很多的鱼我很开心啊，抓不到鱼啊我很伤心啊，我那个心情就随着公司生意的好跟坏我起伏不定。那你呢？你生命的全部是什么？对留学生来说啊，拿到很好成绩很开心，拿到坏成绩啊很伤心啊。那对有些人来说，工作跟事业是他生命的全部啊，有成就感，心里很满足，工作不顺心很有失落感。对有些人来说，家庭和孩子是他生命的全部，可是当他的孩子上了大学，平时那些生命一大部分的被孩子占满了，走开了。对有些人来说，朋友跟欢乐是他们生命的全部啊，没有朋友，没有出去玩，没有在一起 hang out 啊，觉得人生很虚空。有些人说金钱和财富是他生命的全部，是他生命的全部。投资上涨笑嘻嘻，投资下跌啊脸就啊苦哈哈的。弟兄姐妹，如果刚才说的这些成为我们生命全部的话，那我们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就跟我们所拥有的多少有关系了。我得到我想要的我就很开心，我得不到我想要的我就很伤心啊。就像这个渔夫的处境一样，他抓到了鱼他就很开心，抓不到鱼呢他的心情就下降。所以原来呢我一直在追求的是我事业的成功，是我财富的增加，我很努力也得到我期望的一些结果。当我把我的公司当成是我心目中的加利利海的时候，在这个小小的加利利海所发生的事情随时都在左右我的喜怒哀乐。后来一个经济大环境的风暴打过来，当我进入人生低谷的时候，我开始认真读圣经、祷告、灵修，我认真的在教会里面侍奉。就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有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原来我就看见，我一直追求的不是我生命的全部。主耶稣打开我的眼睛，领我走出去我心目中这个小小的加利利海，我有机会看见外面宽阔的世界，我才真正明白我人生追求的是什么。那我的情形是在我抓不到鱼的时候，在我事业低谷，在我经济压力很紧张的时候，我看见自己里面那些缺点那些缺陷，看见我是个罪人。那西门呢？从今天的经文里面，西门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鱼啊，他也是心情处于低谷的时候啊，他遇到了主耶稣，耶稣祝福西门，让他抓到两船的鱼，一大笔的财富。在大丰收的时候，应该是狂欢庆祝喜乐的时候，西门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明白了，神用不同的环境和困难使人来跟他相遇，为了要将我们带出去我们所以为我们生命的全部的那个小小的加利利海。那我们有机会走出去，当我们有机会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有机会看见在上面的神，我们有机会看见原来我是如此的啊，如此的小，如此的局限。所以这个转变的发生就来自于西门对耶稣有一个 更深一层的认识。从今天的经文五章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到了第八节，西门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从五节到八节的变化，西门对耶稣称呼的改变，从夫子变成了主。我们看见原来西门对耶稣的认识只是跟一般人一样啊，耶稣啊，你只是一个夫子，夫子就是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老师啊。但是当西门经历神这样子的神迹以后，他看见了耶稣是主，原来耶稣是统治万有的主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用主啊主啊来代替耶和华神的称呼。当西门对耶稣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的时候，西门找到了主，就找到了他自己。当他找到了主，他就找到了侍奉跟委身的对象。西门彼得的一生开始有一个180度奇妙的改变。弟兄姐妹，今天我问你这个问题，许多人认真读圣经，圣经句子可以背得朗朗上口，你们脑袋里面有很多圣经的知识，信主很多年，参加教会，上主日学查经班，自己读圣经。那我请问你，耶稣是你的老师还是你的主？耶稣是你的老师还是你的主？如果耶稣只是停留在你理性的层面的话，耶稣只是你的老师而已。只有我们在我们生活上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能够仰望交托给主的时候，当我们的侍奉，我们委身的对象是投射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他才是我们的主。否则耶稣不是你的主，圣经的话只不过是供你做参考而已。所以你要注意，当西门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西门这句话不但看见了主，他也看见自己是个罪人。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圣堂，来到教会，我们看见圣洁的主的时候，你是否看见你自己的罪？还是你觉得你每天的生活过得蛮好的，好像我都没有犯什么错，你都变成一个很好的人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只有人有缺陷才是成长的来源，只有知道你自己有缺陷的人，你才肯追求；只有知道你是有缺点的人，你才肯接受别人的指责；只有你知道自己是不如别人的人，你才肯努力勤于补拙；只有知道你是罪人的人，你才肯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但是认识自己是很容易还是很困难？认识自己非常的难，非常的难。所以再回到我的例子啊，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第三个大纲。唯有看见自己内在的缺陷，才看清楚你今生追求的是什么。我们了解我们追求的是外面来的不能满足自己，只有里面我那个缺陷我看见了，我能够 identify 了，我才知道用什么来满足自己。所以我们看清楚这一点，才知道我要追求的方向是什么。当我信主，回顾我信主的头十年，我每周来教会啊，参加主日敬拜，也参加主日学，又参加团契小组，参加教会的奉献跟侍奉。但是我的改变并不多，并不多。很多人常说这一句话，你问他，你信主以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啊，最大的答案就是我的脾气变好了，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回答。信主以后说，哎，我脾气变好了。但是信主以后的改变不是只有脾气啊，还有你的人生观、你的智慧观、你的道德观、你的价值观，你整个待人处事的方式。但是刚才说的，我信主头十年为什么改变不多？因为我看不见里面的那个缺陷，看不见里面的缺陷，我不知道我要去改变什么。当我不知道的时候，我就是用教会的一些行动来教会行礼如仪，反正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来教会，我什么都参加了。但是呢，我没有看见我在改变。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原来当人遇到困难跟冲突的时候，他们没有改变的个性就全部暴露出来。他向主呼求祷告说，主啊主啊，求你来解决我的困难。而通常人的想法是什么？只要环境改变了，只要那个给我难题的人改变了啊，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待得很好，那这里待不下去我就换一个地方。事实上我们不知道神要用这个环境要来改变我们的个性。这个功课学不会，换个环境还是在学同样的功课。请你看这张图，这张图，这张图啊，有两个植物，左边呢是一个果树，右边呢是一个荆棘，两棵树在同样的炎热下面。什么叫做炎热？这是从耶利米书十七章出来。什么叫做炎热？什么叫做 heat？ heat 就是在你生活环境里面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挑战、各样不顺心的事情，或者甚至是各样的祝福。当你不管在逆境或者在顺境的时候，当你在这种炎热的情况之下，两棵植物长出两种不同的果实，荆棘就长出荆棘啊，果树就长出果实。那个啊，区别在哪里？区别在哪里？区别就是在这两棵植物里面那个根啊，那个根，根就是什么？根就是我们里面的心。当你里面的心装满了什么，你出来的就是什么。当你的心往哪个方向想，你就行为决定就朝那个方向过去了。这张图是从一本书叫做《人如何改变》，那这个作者是啊，曾经是西敏神学院的教授，叫做 Timothy Lang 跟 Paul David Tripp。 那这两位啊神学教授呢，他们多年来经常的在做圣经的諮商辅导，他们累积了很多个案辅导的经验，他们看见听见，他说许多的个案里面，很多人所说的那种有声无声的呐喊，他们表面上在说夫妻之间的指责跟攻击，在表面上在说亲子之间的那种抱怨跟操控，或者公司里面的不如意，或者是单亲家庭的渴望跟无奈。这两位教授说，其实这些人表面所说的这一切，重点他们心里面最无奈的挣扎跟疑惑，就是我究竟应该如何改变我现在的局面，我现在的局面这么糟，我要怎么样来改变。那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自己本身在人生的每一个场景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影响，于是我们就认为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公司，换一个住的地方，换一个学校，换一个教会，换一个小组，或者改换一个关系，改换一个关系啊！我们常常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这也是许多人常犯的错误。只要那一个给我难题的人啊改变了，我们就能够解决摆在我眼前的难处。例如有人说，如果能够脱离这个婚姻，如果找到一个真正欣赏我的那个人生伴侣，我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快乐，我不会这么沮丧。如果我的孩子能够给我当得的尊重啊，我对他们的态度自然会很好。那你知道吗？当我们用这种思考的模式，我们用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呀？我们要找到一个可以指责的对象。当我们找到指责的对象，我们就把我们里面需要被改变的责任呢，我们就推给别人。听明白这句话吗？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碰到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找到一个指责的对象，然后将我们自己应当负责任，我应该内心要去改变的，我推给别人，所以别人变好了，我就没有难题。这经常我们发生的事情就这样。所以呢，在我们的一生里面呢，只要你跟我配合，我就很快乐，你跟我不配合，我就很痛苦。但是在这个模式里面，我们常常忽略了神借由智慧书的一个警戒。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人的心思意念是我们整个人的中枢啊，当你的心往哪个方向倾向什么，他的行事为人必然顺着那个方向。但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我们不认真的用我们的心要来对付这件事情，我们就在那件事情失败。所以神告诉我们，保 保守我们的心的意思，就是要来保护我们的心，以免受到危险，看顾好，不要出错，不要出错。还有另外一句的箴言啊，在25章28节，同样的提醒，他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是毁坏的诚意没有强缓了。”一个人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就成了危险人物；一个人没办法控制他的情欲，就要走向灭亡；一个人的贪念不能约束的时候，他就走向堕落；当一个人的懒惰不能克服的时候，他就走向失败。所以这句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制服自己的心，就是要有约束，要有约束。我们用神的话要来约束自己，好像建造了一堵坚固的城墙，把自己保护好了。因此在这里，弟兄姐妹，神所赐给我们最宝贵的地方，就是在我们今生能够操练自己，把不成熟的品格操练成为比较成熟的品格，用真实的改变要来填满我内心的那些缺点，使我的满足不是从配别人要来跟我配合，或者是我的物质拥有的多和少来决定我是不是得到了满足，而是自己内在的那个洞啊，被满足了，被神满足了，我们在神里面那个和平平安的关系来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我们自己内在的满足。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不只看见西门抓不到鱼的那个困境，耶稣更看见西门内心的需要。当耶稣解决了西门的问题，他就发出一个邀请，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以前啊，西门是捕鱼的渔夫啊，他捕到的鱼很快没几天就死了，但是从今以后，耶稣告诉西门说：“从今以后，西门，你要得人。得人的意思就是你要捕捉活的生命。”他说：“西门，从今天开始，你要捕捉活的生命。”所以5章11节，他说：“他们把两只船靠岸以后，就撇下所有跟随的耶稣。”当西门做了这个决定，他跟随耶稣，用行动来回应耶稣的邀请，他就走出去，他小小的加利利海，进入更宽阔的世界，进入一个追求生命被改变、被更新的领域。后来在《使徒行传》2章，当西门对犹太人宣讲耶稣的福音，一时之间3000人决志信主，得到了3000个活的生命。弟兄姐妹，今天的结论告诉我们，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自己，就决定你的盼望、你追求的方向。你看自己是一个 perfect person， 是一个很好的人，你要找的其实是很少的。当你越看见你里面有很多的需要还没有被满足，这个需要不是外面的人来配合你，不是你物质的多跟少来决定，而是你看见你的个性要被改变，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的是非观、你的道德观都需要被神来调整的时候，我们就走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弟兄姐妹，这个改变不是一夕之间，不是一生的功课。我今天在这边的分享，这边的讲到，我还有很多的缺点需要被对付，但是当我知道我离开我自己小小的那个加利利海的时候，我知道我要走的方向，那我这一生能够从不成熟走向成熟。这里面有很多的不愿意，很多的要放弃，我不愿意这样去做，我不愿意勉强自己去改变自己的时候，靠着神的能力，让我们自己能够走入神为我们预备的，就像以弗所书所讲的，你们要效法神，我们要效法神的美德，我们要学习有基督的样式。当我们看见镜子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肮脏，我们不要转身就离开，我们要记得把我们的肮脏给擦去。弟兄姐妹，今天的这篇讲到，让我们来了解神要邀请你，邀请每一个人，不论你已经信主还是没有信主，要邀请你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进入一个内心被残缺不全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弥补的方向，找到弥补的方向。谢谢。那我们今天啊，记得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训啊，给我们的挑战，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么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要能看见自己有许多的缺点不配，但是主你的话语是宝贵，是亮光，是镜子，你的话语要来试验我们，要来鉴察我们，看见我们内心有什么恶念没有。主啊，你要使我们那隐而未现的过错能够被你的话来掀开，因此我们有个把握，我们一生仰望信靠你是我的主，你必带领我走进一个丰盛的生命。主啊，求你来赦免我那些隐而未现的过犯，让在主里面你来引导我，打开我的眼睛，走一生永生的道路，直到见你面为止。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